的时候，迫不及待想要看说有哪一个人在我的 Instagram 在 Facebook 上面按赞，然后我的心就得到满足了。但是当我 post 一个 message 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的话，没有人跟我们讲赞的话，我好像有一种失落的感觉。你知道这个赞，这个 thumbs up 这个观念，是一个早期的在 Facebook 一个 engineer 他所发明的一个观念，结果造成流行，非常非常的流行，尤其在这个 Gen Z 这个时代非常流行，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压力。这个 original design engineer 呢，他发现这个现象以后，他辞职，从 Facebook 辞职，他从他的手机上面 delete 掉所有的 social media， 因为他说这个现象造成他生活失去方向，太紧张了。所以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 unplug 从这个 internet 出来。然后呢，另外一个，你如果在 Google， 你现在去 Google， 你会看到很多这个 unplug 这个字，譬如说 National Day of Unplug 或是 Unplug Week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说我们要将我们的思想不要连接在这个网络太多了。像在工作也有 unplug， 就是说我们需要休息，从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休息， spend more time 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小孩，那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在 unplug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说我们跟神怎么连接呢？透过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千万不要 unplug 这个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 unplug 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失掉它的意义了。从今年年初开始，我有一个感动，说我要到 North Georgia 一个山上，住在一个 cabin 里面，我要长时间的跟神亲近，因为我享受神在这段时间里面。然后因为今年我已经用掉很多家，我等一下会讲，用我回台湾大概有20几天的时间，我的 PTO day 都已经没有了。那我就想说，我今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希望，我怎么能够有假期到自己去一个 retreat， 住在一个 cabin 里面呢？结果很奇妙的，今年在7月的时候，我们公司大概每天早上都会a group meeting， 就是一个开会，然后我们就讨论讲说，我们在7月底的时候，我们不能有太多的new development， 不能有太多的写新的 code 这样子，因为我们8月的第一个礼拜就是我们公司的 unplug week。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term 说 unplug week， what is that？ 那是要干什么的呢？然后我就开始问，然后我们组里的组长就跟我讲说， manager 就讲说，哦，这是今年是我们公司第一次实施这种 unplug week。 这个意思是说，在八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整个公司 shut down， 所以这个礼拜里面你也不需要拿 PTO， 你就是不用上班。然后我想说，哇， that is wonderful。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 unplug 整个公司 shut down 的话， 你去 take vacation， 如果有同事在工作，他有时候还是会 text message， 就说有问题你要怎么样，你没办法得到完全的休息。但是这个 unplug week， whole company shut down， 结果呢每个都不用上班，说哇太好了，这可能是神回答我的一个心愿，让我有机会去这样度假。哦，这个度假是纯粹只有我自己，然后我女友没有，所以我就开始在计划 planning， 说我要去哪里。结果我已经找到地方了，是因为我预算里面我要住2天2个晚上，然后August the first week 的 vacation 是从 Monday 到 Friday， 所以说我一定要在礼拜二的时候book 这个 cabin， 我才可以在礼拜三礼拜四住2个晚上，礼拜五再回来。在这个 booking 的过程里面，我也是看到神的那种的印证在这里面。譬如说我就跟我的女儿讲，女儿知道我爸爸心思非常多，我就说爸爸想要去一个人去山上去 retreat 好不好，他说很鼓励我，他说 you need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God， 他就很贴心跟我讲，你去，你放心，没有问题的，我绝对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放下一个心。结果在礼拜二中午的时候，我开始，我那个 Kevin 都已经找到了，然后我的 Quicker Information 也都放上去了，就等我按说 Confirm， 我就 book 这个 Kevin。但是因为是我第一次旅行，所以我有点紧张，说我到底要不要呢？结果那个礼拜八月第一个礼拜，在整个 Georgia 下很大的雨，我就担心坐在山上开车会不会不方便？结果呢 ，Guess what？ 就是我就text message 给这个 Kevin 的 owner， 他跟我讲说这两年那个路都有稍微整理过，而且山上的雨也没下那么大，不会影响到我。那我就放一个心了，说好，没问题啊。同样 the same， 我坐在 computer 前面，那个缝还是在那边，我还是忐忑不安，说到底要不要 confirm 还是不 confirm。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在12:30的时候，中午已经很晚，我一定要 confirm， 结果那个 total price of the Kevin reservation drop $50。 我说啊， I take it as a sign， 我说这上帝跟我讲 go ahead do it， 然后我就 click go ahead do it。 就在礼拜三晚上，礼拜三早上Dory 去上课以后，我就 pack all the stuff， 然后就带着我们家那只可爱的狗放在我的，为了这个 trip， 我还买了一个床给我们家的 butter 住，放在后面这样子所以这次去 retreat 的时候，牧师跟苏牧讲说，哎 Justin 你可不可以载我们上去一下，我说我车的后面有一个狗屋不方便。好，所以 anyway 就是然后礼拜三的早上，我就带着 butter 就一路开到 Kevin。这是我的，这里，这是我住的地方。好，我就 book 这地方。这是房间里面的情形。这是我的狗，很可爱的一只狗，很听话。好，就很听话，它很贴心的一只狗。我就觉得，在过去这个大概快十年的日子里面，这只狗九年陪着我们长大，陪着女儿长大 ，it help a lot。Especially for the kid， 你做小孩子真的有一只狗，真的是培养他长大。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找我们这只狗找安慰我们狗就会安慰我们家的女儿，很不错的一个经验这是里面的地方，这是在一个 kitchen 的旁边，也是我在那边灵修的地方。这是我的圣经我住进这个 Kevin， 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I decided to disconnect all my internet, all the network， 所以我全部都 disconnect。 除了在这两天里面，我跟我的女儿有一两个 text message， 就是报平安这样。除了那以外，还有那个我有一个那个small iPad， iPad 在那边的原因就是我要放在那边，就是我要 play music， 所以我可以 meditate， 我可以默想神的时候，我需要一些那个 meditation 的 music， so I put it out there。好，所以这是一个过程。然后呢，我来这个地方的目的是要享受神，我要长时间的享受神，因为我爱神，他是很爱我的一个神。我突然那我三餐吃什么呢？我很简单，我早餐吃 oatmeal， 我中餐一定都是沙拉的。然后晚餐第一个晚上我吃煎牛排，第二个晚上我就用一个烤 salmon。 当我在准备这些食物要去过这两天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你记不记得前阵子一个旷野之声的导演来到我们中间，他也有一个个人的一个 retreat， 他是禁食祷告，他是很在里面很辛苦的追求神。然后我呢，我是吃 steak， 可吃 salmon。 我每次我想起来，我都觉得很 funny， 就是说人家是这样禁食祷告，我是吃 steak， 然后烤 salmon 在享受神。不过没有关系，神很多时候神也是很高兴让我们能够花时间来享受他， enjoy 他。好，对一件事情我要提到说，在这个我个人在 Kevin 的 retreat 的过程里面。有一件事情神 给我，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额外的恩典。我一直在想一个事，我们家这只狗，我每次出去走它 walk button 我总是要 leash 它。然后我想说 that would be a great idea， 我如果 walk 我的狗， 然后不需要利息的话，我很轻松，他也很高兴。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就在我的 plan 是整天在那边跟神在一起，但是在第二天礼拜四吃完中餐以后，我想要一个 hiking， 带我们这只狗，那我就开始 Google search 那个 hiking trail around the cabin。结果 guess what？ 就是我在找的话，竟然找到一个 hiking trail， 大概80分钟，大概一山的样子，然后走下来，然后上面的特别注明说，leashing your dog is not required。我说哇 ，I have never heard about this， 就说我带狗去 hiking trail 不需要 leash 啊，然后我就很高兴带着我们家这只狗，然后一到那个 trail 一开始我就放它，哦，那我们两个就大。我跟我们那只狗就大概走了80分钟 ，really good time。我们狗也很高兴，因为不一开始它不习惯哦，它我一放开停在那里不敢动，我一 leash 它就跟我走，一放开它不敢动。我在想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神已经让我们自由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敢放心的走，我们要大胆的跟随主的脚步来走。好，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恩典。然后我会想说要 book 一个 Kevin 单独跟神在一起是有原因的哈。在这个疫情期间，神在我的心里面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在这段我想大概 January 2020 的时候，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是 January 大概 10 或 11 从台湾回来，那时候疫情已经开始严重，然后一回到美国，哇，没多久的时间，所有的公司、行号、学校、教会都慢慢、慢慢、慢慢的 shut down。在我们人看来，这是一个好像一个怎么会这样一个封城的一个世界，在美国竟然会封城，让我们的足不出步，那我们都靠我们更依赖这个 social media 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但是在我们人看为好像。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神在这个时候动他的工。For some reason， 神就渐渐在我的心里面成就了一件功课。我开始非常喜欢读圣经，我开始懂得跟神如何来祷告。神更将一个特别的恩典赐给我，让我懂得如何来默想神。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喜欢读圣经，我们喜欢祷告，我们默想神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基本基督徒的一个功课，但是不确然。我当基督徒已经快40年了，我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已经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所以我是几代几代下来。我记得小时候就像elementary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在乡下地方，哎，我是我们村子里面唯一，我们刘家是唯一信基督教的，好，是唯一一家。然后很奇妙，跟你分享是说很微妙的一件事情，说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隔壁都会拜拜，但是呢，他们都会拿一些东西给我们家，他会特别跟我们讲。我跟你们讲哦，这个东西没拜过神的，是特别为你们准备的。然后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个经验，就我们的邻居跟我们很好，他们拜拜，他们会特别把那个没有拜过的东西留给我们吃，然后拿给我们的时候还会特别跟我们讲，说这个没有拜拜过的。所以我从小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我从小那时候教会没有主日学，所以我大概小学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就坐在教会第三排，不管怎么样也要坐在那边，不能动也不能做其他事，就是要坐在那边听完牧师讲完整堂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是我然后在长大过程里面，我参加少年团契、青年团契诗班、聚会、灵修会，你可以想象得到教会所有的活动，只要是跟 teenager 有关系的我全部都参加。我们每年有退休会、灵修会、培灵会，各种会都有，我也都参加。但是给我一个感受，在这个年轻，在这个 teenager 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我总是在一个灵修会、退休会以后 I got my spiritual high。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你属灵达到高潮， 你得到满足，但是过几个礼拜或是几个月以后，你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 cycle。 一个 spiritual， 一个特会，一个特别的牧师，我当我得到激励的时候，我的属灵达到高潮，过一段子又暗淡下去了，这是我一个 cycle。 不止我在台湾长大以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来到美国，我开始读书，我工作，我结婚，我生小孩，教会所有的聚会我都参加了，主日学我也教了，带查经班我也带了，各种你想得到的聚会，这不是我第一个教，我还有其他教会过，我校园团契同工，就是说 你想象中一个基督徒在长大过程里面，他要参加的东西，他要参加的服事，他要参加的聚会，我都参加了。即使这样，有没有改变我的生命呢？没有。但是呢，虽然我的生命没有渴望神的那个样子，但是我对那 永恒的盼望还是抓得紧紧。我相信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死后会到天上见到主面。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停留在这个阶段，我重生得救就好了，我为什么要追求那么多？但是 you miss something out there。 当你继续的追求，当你跟神关系更好的时候，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以前怎么那么傻，我以前怎么那么傻，我为什么只有满足重生得救就好了。天上主祷文里面说，地上如同在天上。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可以享受到神的关系，那已经是一个永恒的观念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不需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跟神连接在一起。我们成为神儿女了以后，我们跟这个永恒的神的国度已经连接在一起，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一点。就刚刚我讲，我还是跟我 teenager 时候一样，还是处在 spiritual high， go back to normal， never in the spiritual consistent。 这是我一直想要的，我要追求的是一个属灵的稳定性，而不是一个 spiritual high spiritual low， 一个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的情形。我要 consistent， 我跟神这样子，我要 consistent， 我跟神讲说这样不行的，我一定要更新我的生命。当我的生命没有变化的时候，我好像碰到困难的时候，我的十字架变得更重，因为我不懂得如何学着交托给神。 For some， 就是曾几何时，就是我的内心突然觉得我对神的话语更加的渴慕，就说我是不是有一个方法能够帮助我能够 enjoy reading God's word so much， 就像很多属灵的长辈一样，他们真是 我每次听到这个属灵长辈他们在分享他们读经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喜悦。我说神啊，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心智，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心智。我就用自己的方法，我觉得说如果我将圣经弄得很熟的话，我对神的话可能会充满的渴慕。我花从大概15年前，我花很多，我就买了很多一套又一套一套又一套的解经书，我要完全了解圣经这本书。我买了一本一本不同圣经翻译的书，我听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 compare 不同的版本，我就买一本，那时候第一本出来的就有旧约而已，好大一本，里面有8个版本，你一翻就是8个版本可以同时看的。我想说这是不是可以帮助我更加喜悦读神的话语。在那时候，在疫情几十年前，那时候没有网络像现在那么流行，我们现在要研经很方便，我们打开网络到处都有看到圣经的学子在教圣经，在那时候没有的。所以呢，只要在亚特兰大我们的教会，那时候北堂最多了，只要有请一些圣经学者来这边做讲座，我一定报名参加。因为我的一个想法不是说我要称为圣经的学者，而是说是不是我透过了解这个圣经更多，更了解它的时候，我的心能够被神 的话来激励，我的心能够被神的话亲自来吸引。经过几年这样的一个训练，这样的一个追求，你说有没有改变？没有。当我对圣经的知识越来越深刻的时候，越认识的时候，真的是那一种渴慕神生命的心还是没有在我里面生长起来。那我也不晓得怎么办，但是呢，我抓住这个神的应许，我就说我要继续的追求。再一次我在读经里面我读到一段话，哦，就是这一段话，诗篇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吗？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有他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干，凡他所说的都经历。不晓得再一次我的读经，当我读到这个经节，我的心好像被神的圣灵扎到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昼夜思想这个经句，然后我就 visualize， 我就视觉化讲说，如果我能够渴慕神的话语，我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它会按时结果子，我的树叶也不会枯干，凡我所做的都顺利。我就抓住这个应许，因为这句话真的是深深打动我的心。从那一天开始，我常常在默想这句经句，常常在默想，尤其在每天早昼夜思想，尤其在每天晚上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默想这个经句，我就从内心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要改变我的心，我已经做了我所要，我用我的方法想要来让你的话吸引我，好像都没有成功。主啊，你一定要改变我的心，让我能够真的出自内心来享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亲自在我的心灵里面动工。这个就是要带入，就是说2020开始的时候，很奇妙的，上帝就将这一个心放在我里面，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眼睛一张开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迫不及待那种而君就是说，哇，今天神不想要跟我讲什么话的一个冲动。 I looking for it, I expecting for it, 就是那种 desire, 我就想说，神今天不晓得要跟我讲什么话，他的话在那时候对我讲是那么样的一个宝贵。我记得那时候我女儿就觉得跟我讲说，爸爸，你为什么抱着圣经整天在家里走来走去？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那一段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就抓着我的信心，不管在哪里我招着他，我要亲吻他，我就觉得这本是神所赐给我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一本书，它是我生命的指南，它指引我未来人生要走的方向。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三年的时间了，我依然保持这样新鲜的感觉，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是渴慕神，你今天要跟我讲什么话，神，我有一些事情，你要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我，你知道我的难处，你知道我的苦衷，但是我相信你要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所以我真是感谢神，他将这样一颗心赐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的话，你不要揣着用人的方法，这是我的感觉，你跟神求。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要先有一颗渴慕的心，你要先有一颗渴慕的心，说，神啊，我渴慕你的话语，恳求你将这样的话语赐给我，让我的生命能够得到180度的翻转，让我能够享受在你里面的安息。然后在这个当神改变我的生命，到底我的灵修方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方法大家都知道，真的，你说怎么祷告，怎么灵读经，我们都知道。但是重要的说，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感觉，那种生命得到神 的丰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如何读经呢？其实很简单，我读经的方法，我读经的时间其实就是在 Dory 上学以后，我有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的灵修时间大概一个小时，这样每天早上。也记住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给神充分的时间，让他来跟我们亲自讲话，让他来跟我们亲自讲话。我们不要将我们的读经每天的成根的生活变成一个 routine， 变成一个打卡式，变成一个律法式的。这样子呢也可以，就是说你也可以得到一些，但是你没办法体会到当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来改变的时候，那种冲击，那种感动是无法形容的。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得很慢，我是用导读的方式，大家都知道怎么用导读。我读一段话，当我的心有亮光有感动的时候，我会停下来，我会即时 repeat it， 然后我会把它 memorize， 我会把它记下来，然后我当我 memorize 它这整段 的经节的话， I can take it for the whole day to meditate God's word， 我可以拿着它让我整天来默想神的话语。讲到这个梦想，我就想到一段成年的故事。我记得我在30年前离开台湾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家，我是第一，我出国的时候，我们家每个小孩子，我爸妈妈他们已经出国很多次了，我是第一个第一次出国来美国的小孩。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当然很担心啊，我第一次来美国，好，我选择 Iowa 去那边读书。在我说你为什么选择 Iowa 呢，我就说这美国中部好像比较安全，这最中间，所以我选择 Iowa 就到 Iowa 读书。然后我爸爸妈妈都很担心我一个人两个，我都没有跟，就是我一个人没有与，那时候我们有流行说与我同行，有没有，你可以找几个到同一个学校附近的你们一起旅行，我都没有，只有一个人。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当我要离开台湾那个晚上，然后我知道我爸爸在写一封书信要送给我。当那天早上，对不起，我就有时候想到我爸爸，我就很感动。当那天早上我要离开家的时候，我爸爸将他写好的一个书信放在信封里面交给我，说 Take it with you， 你来美国等你碰到困难打开来看，上面就是爸爸这一生所要送给你一段劝勉。他跟我讲说， 我接到这一封书信的时候，我不需要打开，我可以在飞机上安静的时候打开。我将这封书信是装在一个信封里面，我就放在我的随身携带里面。我上飞机，我看着飞机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心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踌躇，因为是我第一次搭飞机，第一次看到我慢慢的离开我的故乡。如果你从台湾来，你应该都知道，我们搭这个飞越太平洋线的时候，他会先我离开的时候，他会先设备一个晚餐，因为我是晚上走的，会先设备一个晚餐，然后呢，他会将所有的灯都关掉，准备睡觉。所以当我吃完晚餐的时候，然后飞机也将灯都关掉 ，dim， 就是你可以准备睡觉了。我就慢慢将我爸爸那写给我那封书信拿出来看。上面有满满有只有一张纸，好，谢谢。上面写的他所有对我的鼓励，还有他送给我的一个经节，叫我在美国碰到任何困难就读这个经节。当我看着这个书信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大家很多很多睡觉，只有我一个人，我打开那个暗暗的灯，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爸爸他到底写什么样的一封信给我。当我在读这个信的时候，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当我在读的时候，我不只单单读这个信给我的内容， 我单单 visualize, I picture him, 我爸爸在写下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心是什么样子？我知道当他写下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心是充满着爱，带着祝福，希望他的小孩一个人来到美国，能够独立，能够强壮，能够坚强，不怕困难。所以当我在读这个书信的时候，不只在读爸爸写给我的内容，我还在读他的心，我在想象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爱我。同样的话，回到我们读圣经的话，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将他看成我的天父阿爸父。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只看神透过他的话语要提醒我什么，要安慰什么，我同时又想象说，神在透过先知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多么的 care 我们，他的心是多么的爱我们，他是充满恩慈的，他是 faithfulness, 他是 justice, 他是不离不弃的神。当我在读这个圣经，就像这样的一个心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些改变完全是神的恩典。我怎么祷告呢？我以前很多时候我祷告就变成很自然的一个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或许说我们很多很多话要跟神讲，我们的口中讲出很多我们需要神听我们祷告的东西，很多很多，但是很多时候 We have nothing to say, but that's okay. That's what I learned a lot. 很多时候 We have nothing to say, 我们不晓得做什么。We sit there, we 我们只要等待神，看神要跟我们讲什么话也可以。祷告是双向的沟通，不一定要 repeat it, 不一定要一直讲我们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讲什么，我们只要等待，我们只要等待就可以，等待神要跟我们讲什么。在这段期间，我学会叫 quiet prayer, 就短短的一个祷告。当我跟我们家狗在社区走路的时候，我会祷告。当我看到神所创造美丽的风景，自然界的东西，我也会祷告。我的祷告说，赞美神，你是荣耀的神，你是值得，你是 the king of the glory, 你是荣耀的神，我赞美你。很多时候我读到一个 news, Israel 被攻击的时候，乌克兰被攻击，我心也很难过，但是我可以祷告。我学会当我看到一个 news 的祷告，我学会当我听到一件消息的时候我来祷告，我学到刚看到一个大自然美的时候我学会赞美的祷告。 This is a new perspective, 这是一个新的眼光，神给我们的。 If we have a new perspective, 如果我们有新的眼光，我们看世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会不一样的，弟兄们，会不一样的，是会不一样的。祷告有时候需要等候，祷告有时候不是我一祷告就神啊，你马上要应允我。我记得我帮我的 Dory 女儿在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她需要一个 supporting team, 她需要一个她在学校里面朋友的一个 Bible study, 我开始为她祷告。祷告超过一年，感谢神，神就在我们社区里面成立一个 Bible study for teen girl,High school teen girl, Dory 就 very very excited to join 这个 Bible study. 她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说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如果我们愿意给神时间来回应，神是爱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小孩子的需要。但是我们千万别放弃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要继续不停的祷告。在我灵修生活里面，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恩典，就是我学会默想。我学会默想。当我默想神、等候神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如果有你有参加今年 Jack Deal 的那个 retreat 的话，你就会提到他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朋友的关系。 当我们跟我们最好的朋友要见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喜悦的，我们的心是高兴的。如果有一个新的朋友，有一个我们莫逆之交，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我们跟他约会，要跟他一起吃饭，要跟他一起有 hang out 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喜悦的。就像这个 J.D. 讲说，耶稣是他的朋友，当他要跟他约会的时候，他的心是喜悦。同样的，默想神也是一样的观念。默想神是我们基督徒一对一跟神的一个约会，是一对一的跟神的约会。当我们认可，当我们觉得神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的时候，当我们要跟他约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雀跃的，我们心情是高兴的，充满喜乐的。好，再下来我要分享说，我的默想的方法是怎么样，我的经验是怎么样。我要在这边先提醒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这个默想的过程经验，我的得着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 You don't have to copy it for, 你不要跟着我这样做。但是更重要的说，你要跟神求，求神给你一个方法，不管什么样的一个默想的方法，不管什么样的方法，只要这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跟神更接近就可以了。我默想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我一般都会在 YouTube 上面 play 那个 Christian 的 meditation music。 不晓得 for some reason 我需要一个那个默想的音乐在 background。 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会想象神就在我旁边，我会想象神就在旁边。然后这个景点呢，可能是在我 很奇妙哈，这个地点很多时候就是我在想象中的一个 cavern 里面，一个固定的桌子，我就坐在那边跟神约会。也有可能在一个景点，但是除了我跟神之外，有一个小桌子，然后中间会一定会放一本圣经。然后很好笑，就是说当我很多时候在默想里面说，神啊，你的答案在哪里，然后神就好像跟我安静说，我的答案就在这本圣经里面，我的答案就在圣经里面。这个圣经就是我跟神在我默想期间我们沟通的桥梁。另外一点就是说，在这整个默想的过程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神到底长个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有，我也没有想象说我要看到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但是我灵已可以感受得到，他就在那个房间里面，我的灵修书房里面跟我在一起。好，再下我分享几个我在默想里面，这都是蛮就今年发生的事情。好 ，before that,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就是说我觉得我以前常常觉得说，当神我们体会到神，当我们觉得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印证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写下来，以后可以来怀念。但是我发现觉得，当我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这常常在发生，我怎么写啊，都写不下来。然后，但是我就举最近我神在我默想的时候，让我看见，让我经历到的东西。这都几个月前的事情，就是说有一次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又默想天父的爱，我就说，神啊，你这么的爱我。我就在默想神的爱的时候，神很奇妙将我爸爸的影像出现在我的默想里面。从小到大他怎么样的爱我， It's unbelievable。这个时间可以长达十分钟。你让我现在去回想说，神怎么在默想里面彰显爸爸对我的爱，我都忘记了。但是在那一刻间，我可以看到神，当我在默想神的爱的时候，他将爸爸一辈子对我的爱从小到大就在我的默想里面出现了。默想以后，我只能说感谢神。很多时候在默想完以后，你会突然觉得 你的眼睛充满了眼泪，这是一个感恩的眼泪。很多时候大部分都是感恩的眼泪。当我在默想我们妈妈在午夜离开的时候，当我在默想妈妈为什么要离开我的时候，当我默想神的时候，我就想到妈妈很离开很难过。但是一样的，神就跟他彰显爸爸给我，他将我妈妈从小到大怎么爱我的一个过程，他怎么教养我的一个过程，他怎么提携我的一个过程，一幕一幕的在我里面。我记得小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爸爸都要在外面出差不在家，我妈妈是培养我们家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从小，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有家庭礼拜了，我小学你看几年前我们就有家庭礼拜了。我妈妈是一个很就从小她就那时候就是周间她就我们要做礼拜了，我们从小就有。我印象好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家三个小孩，然后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轮流，我们可以选一首歌，这是我喜欢的，是台语的诗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唱最想选的一首歌，在台语圣经255首，我有保护者在我身边，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我在这美国这段期间里面，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会拿这首诗歌出来唱。我唱的时候我会流泪，因为它带给我很多很多记忆。这首歌的内容我还记得，我可以分享，这是台语的，但它主要的内容，它是以色列小调，它主要的内容是说，我有保护者在我身边，我虽然看不见，但是他永不离开我。这个歌词一直放在我心里里面，我也确定我有一个，我们称为神的儿女以后，我有一个保护者在我身边，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他永远不会离开我。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安慰。这是我在默想的时候神给我的一些一幕。还有你知道，我们如果说 teenager 的 parents， 我想你们都很多 teenager parents， you know that， 我们的小孩子常常会造给我们的一些困扰。我也没有例外，我也没有例外。在一次的 incident 里面，我在默想的时候，当我想到我的女儿，我在默想里面我想为她祷告，结果神很奇妙的用一个不同的图片在我脑袋里面闪过。这个图片的内容完全是神在跟我讲，我的女儿 Dory 是多么的可爱，多么的负责任，她是一个相信神的女儿，她是爱朋友的女儿。所有有关 Dory 好的事情都在这个默想里面出现了。不止这样子而已，神也让我看到我们家那一只狗，它是多么可爱的一只狗，它陪伴我们家经过8年9年的时间。它是一只可爱的狗，我有可爱的女儿，我有可爱的狗，我还能够说什么？我只能跟神说，神啊，我们的家是得祝福的家，你祝福我们的家，我相信你会再继续的祝福我们家，因为我选择相信，我选择你是一个好神，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在创世以前为我预备的所有恩典。当我讲了这么多我的灵修的一些过程的时候，我真的要勉励所有弟兄姐妹，神的应许就在那边，神的满足就在那边，只是看我们要不要 去寻求他，要不要跟神求这样的一个祝福，这样的一个满足。当我经历过神这么多的一个恩典的时候，当我深深能够体会到神爱我的时候，当我渴慕神话语的时候，当我懂得如何用祷告来跟我所有的话的时候，当我能够用默想来将我所有的苦我的困难交托给神的时候，当我透过我的默想神怎么样丰丰富富的彰显他对我的爱的时候，不只是我灵里得到更新，我的生活态度也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变。我记得在两个月前，我去看一个牙医的诊所，我在里面等了两个小时，也坐在那个台子上面准备帮我洗牙，结果他跟我讲说 Justin 你已经超过一年没有来，因为我去看另外一家，他不能帮我做，他必须要send那个牙齿的照相过来他才愿意帮我做，他叫我在 reschedule，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more than two hours， 他跟我讲我要回去再重新 make appointment。 这在我以前的个性，我已经说怎么会这样，你如果要让我等两个小时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呢？但是我不晓 for some reason 我的心是安定的，我说 Haijun she was doing what she's supposed to be doing，他是 follow 那个 rule， 我不需要，我也不需要，我就很那种同理心的感觉就很自然的从我里面出来，我没有抱怨，那我就回家了。那我就觉得说啊，神真的在属灵方面得到一些更改，在我的生活上面也带给我一些改变。你如果记得在几个月前 National Burger Day， 大家知不知道 National Burger Day？就是 National Burger Day， 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你去麦当劳 Cheeseburger $1 for one cheeseburger， 然后 Wendy's 他们都有这个 promotion National Burger Day。 然后我也在群组里面说 Yeah don't forget $1 one cheeseburger for 麦当劳。然后我那一天下午就说好，我也要去，我就去了，我就说我点了一个餐 Doria 的，我说我要另外点一个 $1 cheeseburger。 然后那个欧德人讲说What was my promotion code？ 我说 What？ 我说他需要一个 promotion code， 我根本就那个 app 都没有 download 住，还有一个 promotion code 才给 $1 cheeseburger。 说我以前也是会就说啊，怎么会这样，很烦，但是我那时候也觉得说 That's OK， 这个跟我讲的人他还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 It's not big deal。 所以我也没有说特别的怎么样，就是说真的神在属灵方面改变我们，在生活上面他也会做一些改变。虽然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更好的时候，虽然我觉得我的生命有改变，我的生活态度也有改变的时候，但是在今年五月的时候，我就接到我台湾哥哥寄给我的一个消息说My mom is in ER， 已经在急诊室，要我马上回去，因为说她有生命的危险。我马上买了飞机票，就飞回台湾。但是我有一个 big concern， big challenge， 就是说我有一个女儿，她只有高二的女生，她还待在美国。我回去，她必须要一个人在美国独立生活。It's a big challenge to me as a parent. I'm going to leave her alone 在这边自己生活。但是我说神的恩典是真的够我们用的。他在十五岁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要学开车，我说你十五岁就要学开车，他说要。他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就马上通过笔试，他十六岁生日那一天就马上通过路试，他礼拜五生日他当天就是考路试就通过，礼拜六那个 office 还有开，我们礼拜六一大早就去领他的他那个驾驶执照，他就开始开车了。 他从我没有 miss 完，满十五岁就拿学习照，满十六就拿到驾驶执照。一个十六岁的女儿，当她开始开车的时候，你会不会紧张？她就说我要不要跟你紧张，她说不用，她可以自己开。我就很紧张，我说哇，那十六岁女儿就开个车到学校去上下课。那你知道那时候我做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如果要教 Dory 因为一个 instant 能够让她更小心学会开车的时候，我不希望那个 instant 是很大的，我希望是小的 incident， 让他懂得开车要小心。And guess what? In 1 week, she called me from the school, was crying. She has car incident. 她有车祸，她跟人家小车撞，她哭得不得了。哦，我就想说，神啊，我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你马上将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 Dory 身上。所以我们祷告是不晓得 ，in the long term maybe good, I don't know.不过就是因为这个事件让他学会他的开车更小心。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买完机票回到台湾，当我赶到医院，我妈妈看到我回来非常的高兴，她也笑着我说看到我回来，但是从第二天开始她的眼睛就张不开了，她没有力量再将她的眼睛张开了。然后我就问医生说，然后我们看到他的生命迹象一直往下降，我就问医生说我妈妈可以活多久，他说最多三个月，他说最多就有三个月，我说最快呢，他说随时，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身体器官渐渐在退化，我就很担心。我就这样陪我回去大概十天的时间，然后在最后一天我必须，因为我机票我不想妈妈在医院会待多久，所以我就买十天的机票。我十天要回来那一天，除了第一天我妈妈眼睛可以张开，再过眼睛都张不开了，所以等我要回来的那一天，我在妈妈的耳朵，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要回去了，因为 Dory 一个人在美国，我有时候也不放心，不过我很快就会回来看你的。我跟她讲的时候，我妈妈眼睛没有张开，但是呢在她的右眼里面掉下一颗眼泪。我当时就是泪流满面，我说这颗眼泪所代表的是他一生对小孩的爱，他一生对我的爱。他眼睛不能张开的时候，他的右眼掉下来一颗眼泪，我到现在眼睛闭起来都还记得那一颗眼泪放在哪个地方，停在哪里，因为那一颗眼泪所代表的是妈妈对我们完全的爱，那一颗眼泪代表就是爱。我再次回到美国，我也很欣慰我女儿是一个独立，她在我不在这段期间，她真的都是做得很好，让我没有任何的担忧。在那段期间回到美国就在等，我每天都很忐忑的心，我在等说我台湾寄来的消息有关妈妈，是不是哪一天会有一个这么不好的消息呢？我也不知道，我也帮妈妈祷告说，神啊，只有你可以医治，只有你可以医治。但是在回到美国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接到我妈妈已经安息的消息了，我又开始准备买机票要回台湾参加妈妈的追思礼拜，所以我就回去参加追思礼拜。参加完追思礼拜，然后又再回要回准备回美国。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传统，就看谁要出国要远离家门，都是我妈妈叫的全家在一起，她为这个要离开家的女儿儿子孙子孙女做祝福的祷告，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不管谁要离开家就是祝福的一个传统。当那天我要离开台湾来美国的时候，我妈妈已经不在了，我在想说我哥哥是不是会接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Yes， 我的大哥承接我妈妈的这个棒传递下来，他为我们为我带祷。我要离开那一天，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我哥哥带着我跟我妹妹，我们在高铁站的时候，在那边很多人走进进出出的时候，我哥哥跟我讲，我们拉起手
我要再为你做一次祝福祷告。那一个祷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觉得是您在那边真的是满满的充满在我妹妹跟哥哥身上。我亲身的体会到妈妈虽然不在的，但是这个信仰的传承继续传递到哥哥身上。我记得在今年我妈妈还可以跟妈妈，我每天都跟我妈妈讲话，已经有快十年了，是每天早上8:45 before I start my work at work 我会打电话给我妈妈，是8:45。过去十年都这样子，每天打电话，我是每天跟我妈妈讲电话的。然后在这段等待的期间，有好多次好多次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因为当我8:45拿起电话的时候，才发现我妈妈已经不在电话的那一头。这是一个十年的经验，8:45我必须拿起电话打给我妈妈，但是当我拿起要拨号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在台湾那一段妈妈已经不在了，妈妈已经没办法再接电话了。这是对我怀念我妈妈最伤痛的地方，我在8:45我没办法再跟我妈妈讲电话。我妈妈在还可以讲电话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讲都是今年的事情，她说她已经 ready， 她已经准备好到天上去见我爸爸了。然后我也感觉到她的体力已经有一些不好，所以我的心里就 sense 到 something not the same， 跟以前不一样。但是妈妈离开，妈妈还在的时候，她就教导我们小孩子，我们最重要的一些的事情，她交代我们一定要传达下去的就是这个信仰。她说妈妈一辈子不需要你留什么东西给小孩，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将这个信仰传承下去。这也是我现在最努力一个方向，我要将这个信仰传承下去。因为这个信仰在我们刘家从几代下来，我们看到神的带领，我们看到神的祝福，我们相信这个信仰不是随随便便的信仰，这个信仰是生命的一个信仰，这个信仰能够带我们走过人生的高高低低。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就像牧师上礼拜有讲过，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是走在一条成圣的道路。虽然我们走在一个成圣的道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要背负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十字架的沉重或轻省完全取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透过我们的梦想，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我们相信神会透过他所写下的话语圣经来安慰我们。约翰16:33，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告诉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我们留下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耶稣说，即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苦难的。但是他特别应允说，你们要放心，因为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世界上给我们的平安。我深深的觉得，这个平安是一个新的眼光。这个平安，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一个新的眼光，这个新的眼光能够让我们超越我们世界 所说的平安，这个新的眼光能够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永恒的盼望上面。这个新的眼光能够让我们活出快乐，冲破黑暗。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是这么的大。主啊，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你的心，赐给我们一颗愿意拥抱你的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会碰到种种的困难，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有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必须要来扛起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得到安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默想，能够将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你，我们的担变轻省了。主啊，谢谢你，你是这么恩慈的一个上帝。 You are the Lord, You are the King of the Lord, 你是值得赞美的。谢谢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圣灵做回应祷告。
坐在下面听哈，瑞聪跟我们分享这几年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我就想到，这个真的是所谓的老基督徒，老到小学就开始每个礼拜家庭礼拜哦，然后所有的大小聚会都必须要参加哦。可是这么老的基督徒竟然可以这样子的被更新，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宝贵？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圣经，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这个律法不是空话，它是你们的生命。那这个律法怎么样可以从空话变成生命呢？瑞聪今天就告诉我们，他的见证就是告诉我们，神的话可以变成我的生命。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我不晓得多少时候我们这些老基督徒都听过，不来教会良心不安，来教会又觉得没有什么新鲜事。但是当我们渴慕神，我跟你讲，每一次到他面前都有可能发生新鲜事。那我现在也先预告你们，是上个礼拜对不对，我们去仆人团队去退休，这个教会18年，只有去年上帝在还没有过年的时候就给我们2023年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已经讲了一年了，有人说耳朵已经要生茧了。然后我就想，恐怕不可能。我们寻求一下，上帝就给我们另外一个主题。但是你知道多有意思吗？上帝没有给我们主题，上帝给了我们主题歌。然后我今天坐在后面听瑞聪分享，我心里就想，天哪，上帝已经坐不住了，今天就要开始唱主题歌了，2024年的主题歌。为什么呢？不管你多老，不管你信主多久，不管你听过多少名牧师的讲道，其实我们里面需要的是晋升，再晋升。一个老基督徒今天跟我们分享，当上帝吸引他的心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他的老旧的信仰变得非常的更新，而且充满活力。这律法不是空话，它是你们的生命，你相信吗？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哦，刚才已经发给这个后面的同工了，有没有？让我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不是经文，诗歌。 晋升，晋升 deeper deeper， 入主仁爱深渊，每日更晋升，登高登高，学主完全智慧，更知主恩深，求主助我晋升，我愿登峰造极。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既然是晋升 deeper， 怎么又登高？在上帝的里面，他要我们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可以有这个经文这个诗歌吗？歌词吗？这首诗歌哦，是老掉牙的诗歌，但是很多我们中间都是年轻人，所以可能不知道这首诗歌。第二节他说，晋升晋升，直趋宝会恩师，直接到圣灵的面前，时刻受启示，必要生命与主合而为一，实行他旨意。你怎么可能在 buy one get one free 的时候，人家向你要扣的，你无所谓啊，算了，他只是在做他的事情，你的气到哪里去了？就是因为你常常跟他在一起，潜移默化了，圣灵潜移默化我们。好，我们有了今生今生之处的他，时刻受启示，必要生命与主合而为一，实行他旨意。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是 teamwork， 来伟松，你会唱对不对？宜花会不会唱？谁会唱？瑞聪一定会唱。来来来来来 ，Help me， 那个 David， 你会不会唱？
今生今生，入主仁爱深渊，每日更晋升，登高登高，学出完全智慧，更知主恩深，求主。我愿登峰造极，自我聪明智慧，领我进入真理，今生今生入主仁爱深渊，每日更晋升，更高更高，学主完全智慧，更知足安身，求主助我精神，我愿登峰造极，赐我聪明智慧，领我进入真理，宝贵恩师，时刻受启示，必要生命与主合而为一，实行他旨意，求主助我谨慎，我愿登峰造极，中心结果好收成，求主助我谨慎，我愿登峰造极，赐我聪明智慧，领我进入真理，谨慎登高，每日看主教 行走的山路，全身满有耶稣荣耀形状，成为基督徒。求主祝我今生，我愿能否早起，赐我聪明智慧，领我进入真理。求主祝我今生，我愿能否早起，聪明智慧，领我进入真理。
哈利路亚！天父爸爸，我们感谢你，跟随你。其实有高山，有低谷，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能改变。就是你愿意帮助我们更多的经验你的真实。在高山上，我们发现你与我们同在；在低谷，在艰难里面，你仍然与我们同在。如果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生老病死，喜乐哀伤，是每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要经验的。但是我们不一样，当我们经验这一些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滋味的时候，你在我们旁边。主啊，让我们在里面更近身，更近身，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更登高，更登高。让我们这一生，只要你给我们年日，让所有的经验都帮助我们更认识你。谢谢主。主啊，没有人 plan 这个聚会，是你透过瑞聪的口，你要吸引我们，帮助我们不再是 routine 的读圣经，不再是交作业。主啊，你给瑞聪的恩典也释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想，主，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话？今天在我与你靠近的时候，你会把什么意念跟我分享呢？或者你会怎么样来纠正我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或者你对我的生活有一些什么想法呢？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真的发现律法不是空话，成为我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怎么样使瑞聪里面充满了恩典，想到你都是甜蜜的。求你让这样的恩惠也流淌在整个教会里，这是我们向你的祷告和渴慕。求主成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有任何需要祷告的人都欢迎你出来，同工会为你祷告。新来的人，我们欢迎。